好，那什么叫陀罗尼呢？
种子的意思是能对一切善法都能够受持，然后能够。
你有开吗？你有开吗？要推到上面。哎，对对对。
它是对一切善法都能够受持，对一切恶法能够好像遮蔽或是阻挡。
遮止。
遮止。
哎。那陀罗尼呢，在梵文呢，就是它其实早期的意思，现在我们大概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往生咒前面不是有什么陀罗尼，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陀罗尼现在的用法，大家都把它定义为咒语而已。实际上早期的梵文呢，陀罗尼呢，它有四种，最早是有四种啊。那在般若经多讲的陀罗尼呢，其实它是种持的意思。般若经也有咒语，但是它的咒语哈，每一个都是跟空性相应，那个叫做咒语。你念一个 Om 字，它也说 Om 就是声音的本来面貌，这样，所以你要联想到空性，那它什么都把它拉到空性，那这种是一种方便啊哈。那这里所要讲的种持呢，不是咒语哈，这里大智度论所要介绍的呢，是这一种法陀罗尼啊，就是种持的意思呢，在早期梵文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菩萨如果内心得了种持，他的内心呢能够种摄一切的持守啊，一切的善法，然后遮止一切的恶法啊，就是他的内心啊完全能够。自己就能够怎么样呢？就是止恶生善啊，而且这一个动作呢，它是不会有间断啊，这个才是真正得到种持。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凡夫啊，我们学佛的凡夫，通常都是我们知道止恶行善是我们的本分，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其实恶法也不断的在我们内心怎么样呢？升起，然后呢，善法呢，我们有时也会让它止息，对不对？好，我们凡夫的虽然知道是知道哦，但是我们要让善法不断的升起，让恶法持续的灭去呢，这一种力量我们的内心还没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偷偷的让自己懈怠一下，放逸一下啊，造业一下，这样哈、哦，那这个就是凡夫。所以菩萨他内心得到种持这种力量呢，他是没有的，不会动摇的，这种止恶生善的力量是不动摇的。那这种不动摇的力量呢，在早期的陀罗尼的意思呢，就是种持，就种持的意思啊。那我们来看菩萨他得到种持是有怎么样的能力。好，那外人就问说，菩萨你烦恼都还没有断尽啊，你有什么办法在恒河沙数无量阿僧祇劫忍这种种种的恶人啊，你有什么办法啊？我们这辈子遇到一个恶人就让我们就阿弥陀佛了，对不对哈、哦？他说要在无量阿僧祇劫呢，那每一生如果都有一个给我们最少的底线，一个恶人好了哈、哦，那我们三大阿僧祇劫就有三大阿僧祇劫的恶人呢。那你看哦，一个恶人我们就那么头痛，更何况这么长久的时间，对不对？那我们来看龙树菩萨怎么回答。第一个
就是说，这个菩萨他能够，
你要放推上去吗 ？Open， 哎。
一个就是这个菩萨他能够一直持续的，他持守这个善法，跟他能够遮止恶法的能力，他有这个能力。
嗯。第一个答案呢，就是说菩萨因为得到这种陀罗尼力的力量，所以呢他自然能够呢，就是对于恶人啊，他不会觉得害怕，因为他的内心很多善法，他不会觉得害怕，也不会放弃啊。这个是因为有这种种持的力量。那第二个回答呢，
这个菩萨他有大智力，跟他就是很有智慧，他能够常常去思维说要怎么样排除这个嗔心。那他怎么想呢？他就想说，如果耳根不去靠近 声音的话，那这个声音怎么会黏着在这个人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黏着我，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听到声音哈，不是有时候声音不一定是讲给我听的，你知道吗？比如说人家说那个人很丑，那个人很丑，我们有时候会想到他是不是在讲我，其实是我们的耳根哈，我们的耳根拉到那个声音去给他靠近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啊。所以如果是我们的耳根不到身边声音的那一边的话，这个恶声到底是黏着谁呢？实际上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要拿过来的啦。啊，那好，再来。
他就说这个骂声呢听了就过了，如果我不去分别的话，那有谁是这个生气的人呢？所以一般的人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我，然后有这个分别心，所以他就会产生嗔恨。
嗯，我看你的麦克风应该是没有开，还是你不够靠近，不够靠近嘛，是不是？哎，啊，不够靠近。好，那如骂声啊，我们如果能够听闻呢，就直过的话，不分别，这个是骂谁啊？那有谁会嗔恨呢？啊，那凡夫的心就是因为执着有一个我啊，所以我们在分别是非的时候呢，我们就认为这种是非是在讲我，那我们自己才会起心动念。好，再来第三个答案呢，这边。
所以刚才是讨论到菩萨这个，那现在是讨论到说这个语言，这个语言呢、啊，他是说这个语言是随生随灭，好像刹那生灭，就像烟火一样，就是就过了就没有了，就也没有什么可以反应的，所以就没有嗔恚。然后另外就是谈到说这个法它是没有主的。所以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也没有谁在骂，也没有谁在生气。
嗯，那这一段呢，主要是提到说，那假如我们啊修行人能够知道呢，这些语言啊，它其实讲过去声音它就灭了吧，对不对？啊，那随生随灭的话呢，然后我们不要给它前后的话串联起来。让这些故事呢成为是在讲自己的话，其实这个嗔恚它是不会升起的，而且在诸法当中它是没有自信的。这个无有主哈，就是没有自信的意思，没有自信。那诸法本来就是生灭都是刹那，那谁骂，然后谁嗔呢？啊，就是没有一个骂的实在的友情，也没有一个被骂的众生而起嗔恨啊。好，再来下一个答案呢。
再来他提说，有时候有人听到远方或其他方他们讲的话，他们认为是好的，那你以为这个是不好的，那这个好的坏的其实是没有一定的，所以你以为人家在骂，其实你以为在骂，可是那个人并不生气。那我是想到上次那个有一个师父讲一个例子，他就说这个建焕师父讲了一个例子，就说在大陆人家讲说你这个人很牛，然后他就说这个他们认为是这个人很厉害，可是我们在台湾人你可能会觉得说人家讲说你很牛就是你很 stubborn， 你很那个顽固，那是不好的。所以你以为人家在骂，可是其实不是，你想这个骂这个话是骂的，可是人家并不生气，所以
人家也没有这样的意思啊。
哦，
这样就是说有时未必有这样子的意思。其实我在台湾哈，我发现常常我有这种情况，就是我在马来西亚，我认为这一个话哈是没有什么的，但是我在台湾讲出来哈，人家会觉得说很像很不雅。哎，或者是很没有礼貌的话，这样，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太一样，啊，那比如说啦哈，比如说，在佛教来说呢，在我们佛教界来说，和尚这两个字哈，是好的还是坏的？好的，对不对？住持和尚呢，住持才可以叫和尚呢，所以我们如果叫我们的长辈叫和尚，他是住持才可以叫和尚。 但是我们世间人叫和尚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啦，就是被女朋友抛弃的那个，对不对？哈，那个就是去当和尚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一种话，这两个字啊，和尚，你觉得说他是在讲我呢，还是在赞叹我？其实这个和尚这两个字，它是没有定性的，没有定性的，看我们自己内心的解读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我们要把这些话，而且不同语文、不同语国家的这种文化背景的拿来自己去分析的话，其实他没有一定的自信，所以即使是他在骂，但是我不觉得是骂的话，也不成为一个烦恼。那底下还有这样子的譬喻，
对，
来我们来看第三段，
这个声音也是没有定性，看谁在说。他说这个也是有，可以是嗔，可以是喜，或者是也可以不嗔，也可以不喜，就好像你亲爱的人在骂你，你虽然被骂了，但是你不会恨他，可是跟你不亲的人跟你说不好的话，那你就会生气。
嗯，所以这一个呢，他是很明显的嘛，对不对？他说骂这个恶的语言呢，要看谁骂。哦，如果是我们很亲爱的人骂，哦，你觉得骂得真好。你不骂，哦，我才觉得我没有被看中呢。你把我不当着我存在的，对不对？哦，他骂我觉得，哦，他有重视我了。这样子你知道吗？但是相对的，如果他是跟我非亲非故的人，他可能一句恶言，他就觉得在重伤我这样。所以呢，其实语言它是没有定性的啊，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思量的问题。那底下呢就举了一个譬喻，
就说好像你碰到刮风下雨的时候，你就会你刮风了你就跑到房子里面，下雨你就拿伞啊。如果好像地有刺的时候，你就穿着鞋子来避免了，啊，那你觉得很冷的时候你就生火，你热的时候就拿找水来喝。他说这个就是好像如果一个现象有过患或有缺点的时候，那你就想办法去求补救的方法，那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一个运作，你不，也不用生气。
嗯，对了哈，就是我们对于这一些世间的恶人啊，或者是别人的称骂，我们只要想着这样子的譬喻哈，就很有用。他说就好像我们遇到风雨，我们就找地方躲雨就好了。我们如果知道地上有刺，我们穿鞋子就好了。就是我们如果遇到恶人哈，怎么样呢？恶人就像刺嘛，怎么样呢？你就自己穿防弹衣，穿厚一点嘛。就是这样啊，他的刺就刺不进你了，就这样的意思啦。因为我们要改变一个恶人，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不太可能的，好人我们都改变不了了，像我们的家人，对不对？更何况恶人，他本来对我们就有成见，我们只可以遮止他啊，不必跟他冲突，那也有时候因缘也不必称他啊。好，再来。
所以他就说这个骂或是
骂力，那个字独立
力，哎，欸，那就是重复的责备的时候，或是说这些不好的事情，或是不好的人呐，啊。也是这样子，你只要以慈悲的心来慈惜这个，就是息事宁人，有点这样，就是这个对，或者是说以慈悲心来对待这些恶人，你不要生嗔恚心。
对啊，就是不管怎么样，都是用慈悲来，用慈悲水来熄灭这个嗔恨心呐，啊。好，最后，
然后他就在考虑到说，菩萨知道这个各个法呢，它都是不生不灭，它都是那个因缘和合的，就是说是一种组合。那它本性是
空
性的，所以如果有人生气啊，骂你啊，或是打你啊、杀你啊，这都好像就是外境好像梦，那你本身就是好像一种幻化一样，这个都没有实质，所以也没有就没有谁。谁在生气，谁在骂呢？就是都没不实在。
嗯，就是讲到最究竟的时候，其实，我本身或者是骂的人，其实，在佛法来说，最究竟的其实都是空性啊，就是空啊。那如果是我们能体证空的话， 那还有什么骂的人跟被骂的人，这样啊，那就是一切是如梦幻泡影这样的意思啊。好，那前面呢是提到说恶众生啊，恶众生 ，OK， 恶众生我们早上也讲很多，所以这个 OK 了哈，到这里。那如果是对我们好的呢？哦，因为我们的标题就是不嗔跟不喜嘛。那刚刚讲了不嗔，那接下来就是要讲不喜啊，不能生欢喜的心。那论主就说，假如有人在恒河沙劫这么长久的时间，那有众生啊赞叹供养衣服、蜗居、医药、花香等等，那得到这种忍的菩萨呢，他的心也不动啊，就是不喜、不欢喜，也不执着。我在其他地方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啊，有同学立刻就他说他是学阿含的，那他立刻就举手问问题，他说我们修行不是要喜悦吗？那你说菩萨不能有喜，那我们那个喜无量啦，喜觉知啊，啊不是很矛盾吗？对不对哈？那我们难道要像一个木头人这样不能有喜悦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哎，我们没有理解得很好啊，才会这样啊哈。对，他这里是不懒浊的意思，不是说那个感受都没有啦。如果感受都没有的话，那个是石头啊，对不对？哎，佛菩萨也有，我们释迦佛也有啊，对不对啊？那所以呢，其实这一个他说不喜不着呢，主要是不执着的意思啊。那外人就问说，那已知道菩萨种种不称的因缘，还没有知道呢？菩萨被赞叹功德的，就是而不喜的因缘，那请你论主解释。好，那论主怎么看待这个？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菩萨知道种种的供养、恭敬，这些都是无常的事项，那今天有这样的因缘，他来赞叹供养我，那可是有些其他时候或者其他时间有不同的因缘呢，那可能是变成他生气了，或者是他打杀，所以这个因缘不同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现象，所以也没有就不用太高兴。
嗯。他第一个答案是说，我们接收到恭敬供养的时候呢，要知道呢，这些恭敬供养其实它是无常的。他今天众生会对我们恭敬供养，下个礼拜他可能就会反目成仇，你知道吗？因为这种本来就是无常的，我们不可能永远认为这个众生就是恭敬供养呢是一定不变。所以我们知道这种现象它本来就是无常无我的话，那保持一种那个警觉的心啊，有智慧的心在接受恭敬供养的话，那即使它变化了，以后有因缘变故了，那我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波动啊，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要当一个菩萨要有这样子的前提啊。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答案，菩萨应该要怎么思维？
他是说我要想是我有功德智慧，这个人才来供养我，那他是因为赞叹这个功德而不是赞叹我这个人，所以我有什么好事好高兴的呢？
嗯，对，你看哦，他说菩萨应该要这样思维，我是因为有修行，我是因为有修六度三学，然后别人才会对我恭敬供养，所以别人是恭敬供养什么呢？这些功德，不是供养我。那如果我们这样思维呢，我们得到很多供养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欢喜啊，因为他是尊重法，对不对？众生他们是恭敬法。好，再来第三个答案。
再来他是想说，这些人呢，他是因为用我所来他做这个因缘，就是说以我，然后这个人供养我做的功德，然后他们自己得到果报，就好像说有人在地种谷，那他就灌溉啊，就是去修土啊，然后这个得到这个果实，这个是他们就是说本来就这样，这个人是在求这个果实，那所以这个地只是被当作一种因而已，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喜的。
地他不会欢喜啦， 就是你灌溉它，然后呢，在灌溉过后有果实可以摘。地其实它是不动的，地是你挖它，它也不动。那你在它的上面撒谷收成，它也不动啊。所以众生呢，其实是因为希望在我们修行者的身上呢，那恭敬供养是希望做善的因，以后我得到乐的果，这样而已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那里起分别啊。好，最后这个答案。
他说：“如果这个人供养我呢，那我很高兴的接受，就是表示我这个人有贪，所以我的福德比较就会薄。那因为我福德薄，他来供养我，所以他这个人得到的福也不多。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我想是说，假如同样有这个福哦，那这个人他把他的福，他来供养我，就他的就少了。”然后我本来应该有的福报，那已经拿了一些了，所以我的福也少。那因为我又喜，我贪了，然后我的德也薄，所以这样子说起来，两方面都有损失，所以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
你这样思维啊，我是看的是比较简单啊，就是说，假如别人众生供养我，那如果我起了这个懒惰心。那其实我的功德，我的福德就会浅薄，我的功德就会少。那别人做布施呢，别人得福的也少，因为我们接纳众生的布施，众生会得福嘛。但是如果说我这个受施者，我有贪着心，其实布施的人啊，他也福也会少，他的福也会少。所以你看到我们一个修行者的心态啊，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做在教导众生在做布施的时候呢，这一种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认知啊。所以呢，我们在供养三宝、恭敬三宝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要求说，师父你要记得我，你要永远的记得我。但这样子的话呢，你知道吗？如果师父真的是因为你的供养而起了这个懒惰心，彼此的福德都会降低了，这样。所以我们施者呢，有正见的布施者呢，他施舍过后，他也不会记得这一桩事。那受施者啊，他也知道说，如果我起分别，对这个人起了很大的分别的话，我懒惰这个施主的话，不只是我的福德少，他的福德也因为我的起心动念，他也变少。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你看到有一些师父哦，他很酷的，很酷哦，非常的酷，对。那就像我们仁俊长老哦，真的是这样子的，他很冷酷的啦。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这些师父好像说很冷酷哦，你对他再怎么好哦，他好像怎么都没有发现我对他的特别。我这么的用心，他也没有办法记着我的名字，太伤我的心了。我每次给他名片都不晓得丢到哪里去。其实我跟你讲，真正你看你我们读了龙树论的人，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不希望呢彼此的福德怎么样呢减少啊，他不要起分别呢。所以我们在做布施的人还是我们接受供养的人，我们有正见的话呢，其实这一种事情做了我们就放下，是这样子的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如果是我们遇到这些众生要起分别，有时候我们出家人也很难能够给他改变啊，因为众生有时候就是希望我们师父要记得嘛啊。所以我有时候是就是会直接跟众生讲的，哎，我有时候所以因为我在台湾就是有遇过这样子的居士，他们父慈就是听我的课，哎，然后就是会经常联络我，然后就说啊，师父你要吃这个比较保健啊，比较健康。然后刚开始我还觉得没什么，因为他是善心的布施嘛，但是越来越渐进的时候呢，他会，你如果不照他的意思的话，他会觉得你好像就是没有那个，就是怎么讲， 就是他会白费心机的意思的，他会白做白工了哈。那后来我就跟这些居士讲说，我说如果是有这样子正见的居士在做布施啊，我们做了呢，你就不能够就是观摄我们修行者要怎么去运作啊等等的。那因为我们如果起这样子的分别心，那让修行者也起了困扰的话，我觉得彼此的功德都会减少。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人也要认知的。OK， 好，最后这个结论，我们来看，那菩萨观一切法如梦如想啊，那到底谁赞叹，那谁喜悦呢？啊，那我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还没有真正得到解脱，烦恼也没有断尽，也还没有办法成就佛道。那有什么得到赞叹而欢喜的呢？真正欢喜的只有佛一个人，因为佛所有的功德都圆满，只有佛自己可以欢喜啊。那所以菩萨呢，虽然得到种种的赞叹供养供给啊，心都不生喜啊。那大家看了这个，不要觉得说哦，那个不能生喜就要装得很酷哦，当然也不是啊，哈，嗯，那就是不要起懒惰啦。来是，
师父，像你刚刚讲的这一最后的末段，他说这个菩萨于供养中，他都不喜，不生欣喜。那之前的段位又有讲说，这些众生于恒河沙数中，这种多生多劫的供养啊，这种护持啊，那这个是得冷位菩萨才能不生喜不生嗔。那这个冷位指的是无生法忍呢，还是有部的暖顶忍的忍？
在这里大智度论没有明确的讲，没有明确的，因为忍在大智度论有几个层次，它有柔顺忍啊，有顺忍，然后还有无生法忍。嗯，如果看前后文，他说未得道菩萨嘛，哈，未得道通常都是未见道，那见道就是无生法忍。那所以呢，这里的忍，我在猜可能是柔顺忍。
那已经不容易，如果柔顺忍讲都能生这种叫无有分别。
嗯，这个是他的一个目标啦。其实佛的功德也有这个的，佛的功德啊，佛的功德当中也有不嗔不喜这个功德的。也有，那菩萨呢？其实以这个为最高的目标了，是自己学习的目标。这样，那如果他到了无生法忍，那当然会比较自在嘛。但是在这个过程，有时候是比较有力量，有时候是比较没有力量。嗯，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问题啊。那人就是修行者还没有得到，应该衣食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不对？对修行者来说，衣食是很重要。那有什么方便能得忍？就是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菩萨呢？那得到这个忍力呢？心不着不爱这个给予我们供养恭敬的人呢？啊，好，我们来看论主怎么答。
说要以智慧力常常观这个无常的相、苦相、无我的相，心里要常常觉得厌恶。那我们用例子讲了哈，他就用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说，好像一个罪人他已经要受刑了，那虽然你有好吃的东西在他面前，他家里人来劝他说你要吃啊，可是他因为忧虑这个快要死了，所以虽然想吃这个东西，可是他不觉得有什么味道。那修行人也是一样，要常常观这个无常相、苦相，所以虽然得到这个供养呢，心里也不染浊。
嗯，好，那这一个譬喻呢非常的简单易了啊，就说我们修行者为什么会对这一些别人的恭敬供养不起染浊，主要就是有智慧力。这个智慧力就是观察共相啊，就是无常苦无我。那他举一个譬喻哈，龙树菩萨举一个譬喻说，就好像一个受刑人，虽然是美味在前，但是呢，那他都因为担忧啊，将要死了。那虽然是这些美味啊，他吃起来也没有滋味啊。那修行人也是如此，因为经常都保持着这一种 智慧的关照，那所以虽然得到供养呢，他心不懒惰啊。所以有时候啊，你问一些修行者啊，师父，我供养的这一道菜哈、哦，好不好吃？你问师父都不准的，我跟你讲，大部分都不准啊，有几个会准啊，有一些不准的，他会说，就是吃饱就可以了啊。哎，真的啊，哎，所以你要问你自己的厨艺有没有进步，要问那些你的同餐道友会比较准一点。那我们就是修行者也是如此啊，你看经常我们如果保持这一种无常等等的正见呢，这种智慧的话呢，我们即使得到这些恭敬供养，我们的心都不会有所动摇，这样啊。那就好像这个行犯一样，那这个譬喻也是差不多啦。他说就好像一只鹿啊被老虎追住哈、啊，那追得不舍，那虽然他经过很多好草啊美的水啊哈、啊，那鹿呢这一只鹿呢都不会起懒惰，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有虎啊，有虎在追着。那如果是行者哈、啊，修行人也是如此。如果我们那个智慧呢能够经常观察这个无常的话呢，就好像无常的老虎不断地在后面追逐着我们，我们哪有一念心，哪有一片刻敢放逸自己啊、哦、那虽然是得到美味啊、哦、但是不会懒惰。所以菩萨用这一种譬喻呢，其实我觉得蛮好，就是引导我们啊，就是在生活上运用的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修行者那得到供养呢，心要能够忍耐啊、哦。那这里有一句话很好笑的哦，待会他接着就问说，那忍辱法我知道很好，他说 OK 很好啊。那但是有一件事呢万万不可，什么事呢？如果小人啊轻慢我啊，他认为是我是胆怯的话啊，就是我害怕啊，我忍耐呢是因为我小胆啊，那如果小人这样子看我的话呢，我不应该忍，就是对于小人我不应该要忍他啊、哦、这一种奇怪的看法。那论主的回答怎么说呢？
他说小人轻慢的时候你认为你是胆小鬼，那你又因为这样不想忍，那这个不忍的罪呢比不忍的罪，就是比忍怎么说，就不忍的罪更厉害。我等一下接下去讲。他就说因为不忍的人是那个圣贤，他们对这样子是觉得他是很不好的，很低，很就是很叫怎么讲，比较看不起，就是等于比较低的。那忍辱的人呢，所以就应该要忍，可是忍辱的人他被小人轻慢的时候，他就说这两个比起来呢，宁可让这些没有无知的人来轻慢呢，不要被那个圣贤所轻贱。他是说怎么讲呢？说这个无知人他们所轻慢的事情是不重要的，就是比较那种是小事。那圣贤他们所认为比较低贱的事情是，其实是真的是差了，就是这个是真的是不好的事了。所以这样说起来哦，就是说与其你不忍你还是怎么讲，就是说你应该要忍。如果是不忍这个小人的这个轻慢呢，比不忍其他人或其他事呢都还要严重，可以这么说吗？是不是
听不懂？有一点你的理解哈，就是没有比较没有连贯啊。那我来稍微讲一下哈，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认为小人轻慢我们就是小胆啊，因为这样子的观念呢而不想去忍的话，其实我们不忍的罪过啊比这一种还要严重。那怎么说呢？他说不忍的人呢、啊、嫌就是圣人呢、啊、会为圣人之所轻贱啊， 我们不忍的人就是我们不愿意修忍辱的情况呢，是圣人会轻贱的。那如果是忍辱的人，是为小人所轻。那恶轻之中，我们宁可为这些凡夫所慢呢，不为贤圣所贱。那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凡夫他会说我们胆小鬼，那是因为他不知道呢，这一个行为其实是一种修行的过程。那凡夫呢，他无智嘛，他轻所不轻，就是他轻视不该轻视的对象，轻视不该轻视的行为。但是凡夫通常都是认为这样子哈，所以最好欺负的，就是凡夫认为这个是最好欺负的啦。那圣人呢，他会见所可见，就是圣人他会轻贱那一些可被轻贱的人，主要就是因为佛陀有教导我们说，我们对于哪一些事情要忍，佛陀有给我们一个标准嘛，对不对？哪一些事情我们要忍，比如说外在的因缘，我们对于这些热啊、冷啊、风啊、寒啊这种我们要忍。那对于内在的烦恼呢，我们也要忍。这些是佛陀教导我们要忍的内容。那我们如果照着佛陀的话去忍这些内容呢，实际上我们是在修行，我们是在修行。那这个是圣人所教导我们应该要忍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怕别人讥笑我们，我们不去忍的话，那反而呢怎么样呢？那圣人为什么会轻贱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佛的话去做。佛陀教导我们要忍耐的这些项目我们不去做，那我们只是怕别人讥笑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忍，然后就跟别人就是相骂，或者是彼此就是斗争这样子啊。所以呢，其实这一个圣人啊，大家也许会产生一个疑问啊，圣人难道会轻贱众生吗？不可能，对不对？圣人是不会轻贱众生。但是为什么说贤圣之人会见所可见呢？就是比如说啦哈，圣人他是完全不会跟恶法相应的啦，对不对？圣人哈，他完全不会跟恶法相应。但是如果我们修行人认为说，哎，我这样子的忍耐啊，会遭受别人的那个讥嫌的话，那我不要忍。那我不忍呢，其实实际上在圣人看来，我这种行为是可耻的，也不可以称为一个修行人。这样了解吗？啊，所以他是用一个比对的方式让我们理解说，我们修忍辱的过程不是我们胆怯或者是喜欢吃亏，不是，是因为佛过去的本身或者是菩萨呢，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呢，都有一个明确的内容，这个是我们应该要修忍辱的标准啊。那如果我们不照着做的话，我们要随着自己的习气，那当然就是害怕凡夫轻视我们嘛，啊，那实际上是不对的啊，应该要相信圣贤的话啊，不要相信这个无智人的话啊。嗯，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师父，那个轻所不轻，那个不轻，我还是没有很清楚，是指
他是如果白话整句话哈，就是轻视所不该轻视的人。你看哦，无智的人就是凡夫嘛，凡夫通常都是他轻视那些不该轻视的对象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在修行在打坐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会忍耐我们的脚痛吗？对不对？这种忍耐啊，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哎，如果我稍微忍耐可以提升我的什么呢，我的禅定的功夫。所以这种忍耐啊，忍耐自己的散乱啊，忍耐自己的昏沉啊，这一种忍耐呢是有帮助我们修行的，对不对？但是凡夫，没有智慧的凡夫呢，他会认为你在那边怎么样呢，枯坐啊，在那里只是在那里做一个没有意义的动作，那他会轻视你这个 那什么都不做，那反而呢众生很多苦难我们都不去救，那这样子的话呢，反而他轻视这些修行人。实际上修道人呢外表看起来是好像在不关心人间，实际上不是的啊。那修行者，我们每一个修行者的内心都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现在不是不关心天下的灾难，不是哦，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自己的能力啊真的是太有限了。如果说我现在知道比如说非洲的众生很苦，那我们去随分随力的帮忙，我们是我们的本分，对不对？但是你说我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些业力吗？不太可能。那唯一的办法是怎么样呢？我们要赶紧修行，是这样。所以赶紧自尽其意的修行呢，这个不是一个啊不负责任的行为，反而是在充实自己，日后如果是自己的能力啊各方面提升呢，那我再去度这些苦难的众生，才能够呢度得更多更究竟，这样哦。所以呢在世人的眼光，那有些认为我们是懦弱啊哈、哦、吃亏啊，实际上在修行的角度呢并不是这样的啊、哦、好。那当然呢要补充一下，就是忍啊其实它有几个意思啊、哦、那就是忍呢它两个两个面向，第一个是情感啊、哦、就是忍耐啊、哦、就是意志上的就是忍耐啊，那再来就是知见上的啊，就是认可啊。所以一般我们讲意志上的呢，就是忍耐呢，主要就是，比如说我们打坐要忍痛、忍热、忍冷，那这些就是属于情感面的啊，就是或者是意志上的啊忍耐。那知见上的呢，就是刚刚同学所讲的，像无生法忍这一种忍呢，就是认可无生法的意思。就是对于这些不生不灭的法呢，他能够确认不疑啊，确认不疑，那这就叫做认可啊。好，那我们这个主题呢是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问题？来请
师父。我在想说，这个忍辱其实应该是以智慧为先导的吧？
是，
哎、
对呀、
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就算是佛陀当时有人去骂他的时候，他也说，你所有骂我的这些话，你自己打包装回去，不接受。
对。
对，所以不是一个，我觉得说，不是一个盲目的忍受，
对，
而是应该有一个智慧的处理。
哎，是啊。
就是、对，我觉得如果只是一味的强调说，如果因为好多时候，我觉得尤其是跟人相处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很老实的一个人。人家就会真的骑到你头上，然后就是会就是人家有句话说 ，You teach people how to treat you。就是人，你应该教育别人说他们应该是怎么样对待你的。而如果只是一味的就是忍让，而没有一个自己没有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智慧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学佛人来说，那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误区。这是我一些看法。
哎，本来我们的忍辱就是要跟智慧相合的、啊、所以你看他的答约第一行就是用智慧力嘛，只是说你的智慧力的定义是怎么样而已啊。哎，那我们的智慧力，佛法讲的用智慧来忍辱呢，忍别人的恶的也要忍好的，那这一种忍的智慧力呢，那一般人其实这个概念也是很模糊。那这个智慧力到底是不是说，哎，我觉得他已经骑上我的头了，我要用我的智慧力来给他一些颜色看，这一种不叫做智慧力，这个叫做以冤报冤。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不是傻瓜，我们学佛的人绝对不是傻瓜，我们当然知道他会得寸进尺，我们在世间在上班的时候在跟人相处，我们当然知道这种事实，只是我们更加的相信什么呢？因果业力。我们是因为这个业力的正见的这种智慧啊，在让我们不断的提醒自己， 我如果跟他就是斤斤计较的话，或者是他做初一我做十五的话，那请问我学佛过后的智慧难道只是为了跟他这样子维持斗争吗？哎，我们不是不知道人间的不圆满，是因为我们起更大的悲悯心，可怜这一种人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当然知道，那如果是我们能够表达我们的立场，让他知道说我们不是懦弱，不是这一种喜欢吃亏的话，当然我们也是可以善于表达，这个我觉得是允许的。哎，只是说我们的内心不是因为有一种要跟他敌对的心来给他作揖这一种回馈的，因为这个微妙的心态我们如果没有察觉，其实我们给予我们很多理由让自己以冤报冤的。但是佛法偏偏是叫我们要以德报冤，这个就是因为要修行。哎，所以在其实在佛法里头讲的很多道理哈，我想大家会这样思维是很好的，我非常欢喜跟大家这样子讨论，尤其是生活上的问题，因为我们在面对的生活啊，那我想大家在家的话呢，比我们出家的生活更复杂的，对不对？哦，当然大家也不要想到说我好像一出生就是出家人啊，我也有经过社会的啦，我也知道人心的啦，哦，啊，只是说有些人啊，就是很难能够理喻。像我那一天在密西根就有人也是这样子说啊，他说他们同事之间呢，真的是有一些人就是喜欢耍手段的，他就是喜欢耍手段，就是让你这一些比较不敢 K 声的人啊，就是会比较逊色一点啊，或者是比较吃亏。那这个是人间，这个是本来就是人间的现象来的，真相就是这样。我们不可能改变众生，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让自己因为这样子的愚痴众生而使自己呢起了很多不善的意业啊。因为这种念头的怀恨在心啊，这种念头的不平衡啊，其实我们即使没有做身口业，我们的意业还是很多的啦。千万不要让我们在这个学习学佛的当中让自己的意业不断的在造不善业，那这个真的是没有值回票价的，哎，得不偿失啊。所以很多时候现实还是现实的哈，我们要知道一些情况啊。不过在佛法里头哈，那我现在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布施哈，或者是我们对人好，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内心里面啊祈求回馈的那个念头呢，往往都是要物质的。我给大家看一个广告了哈，刚好我这里有，哎，那你会发现呢，其实世间的善事呢，我们要得到的回馈其实很简单罢了。我们希望得到的回馈其实是很简单的。那大家看一下哈，我们如果今天没有时间讨论没关系，看完大家回家睡好觉啊，明天再来说。这是一个广告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choosing Dimaka.
就保险哦，嗯，明天大家再分享心得好了哈，嗯，但是我看了是蛮感动的。其实我们人生哈，我们学佛法也是一样，不管我们说修定、修戒定慧啊，还是修福修慧，其实我们内心要得到的东西不是物质，不是物质，是我们心中的一种安定。很快乐，对不对？嗯，那比什么呢都还好，真的。这个世间呢、啊、有太多的不圆满，所以现在人很多新兴人类的病，其实就是因为心灵空虚。我们众生的心病太严重了啊，所以那反而越求啊，越早啊，那离这个幸福越遥远。所以有些东西是很简单的，那我们回到简单的角度来看，想想当初我们学佛的出发心，真的有时候我自己会想起自己刚出发心的时候那一种天真，那我觉得那时候是最快乐的，真的很快乐，刚学佛的时候啊。那所以我们学佛久了，不要佛在天边啊，要保持佛在眼前。好，我们明天再继续吧，好不好？啊，嗯，来，我们一起回向，请大家合掌。愿你此功德，
愿你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来，我们向佛三问讯。